台湾萧美琴副总统首次访欧 IPAC 大会演讲，国民党主席纪念中共间谍反共保台成笑话，美国制裁凑巧，俄罗斯石油收入暴跌 27%， 中国制电动巴士可远程操控，挪威丹麦调查，黎智英儿子现身 IPAC 呼吁各国发挥影响力，长期熬夜禁手机，浙江30岁男子智力变3岁。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2025峰会于7号到8号在比利时欧洲议会举行，有来自30多个国家50多位跨党派国会议员参加，台湾首次以正式会员国身份参与。IPAC 官方在11月7日深夜突然宣布，台湾副总统萧美琴将在峰会发表突破性演讲。台湾总统府亦在7日深夜宣布这一重大外交突破，经赖清德总统指派，副总统萧美琴在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的陪同下抵达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这个是台湾政府高层首次在外国国会发表演讲，亦创下台湾历史上首位副总统在外国议会发表演讲的纪录。萧美琴在 IPAC 大会中以台湾 A Trusted Partner in a Volatile World 台湾动荡世界的可靠伙伴为题发表专题演讲。萧美琴的演讲获得各国国会议员的起立鼓掌，反应热烈，好多人在他发言后都来表示支持和他合照。 IPAC 随即以多国语言在官方媒体发表快讯宣布，萧美琴已向全球立法者大会发表突破性演讲，强调这个是台湾政府高层首次在外国国会发表演讲，象征着台湾和欧洲议会关系的历史性进展。萧美琴在演讲中说，台湾是多元化的社会，重视公开对话，负责任的政府，公平选举及信仰和言论自由。台湾相信真理不是由演说法或独裁者决定，而国际规则亦不是菜单，而是和平共存的基础。欧洲在炮火下捍卫自由，台湾则在压力下建立民主。台湾的民主并不完美，但是是开放的，不会打压和批评，不惧怕透明度，亦不要求忠于强权，而是要忠于法律和人民。由42个国家和欧洲议会，超过290名跨党派国会议员组成的 IPAC 在2026年6月创办，去年的峰会在台北举行，台湾同时正式晋升为成员国。萧美琴这次行程是应欧洲议会议员、IPAC 欧盟共同主席莱克斯曼和库塔的邀请，聚焦于维护台海和平。IPAC 聚焦中共的全球扩张和权威渗透。台湾 IPAC 共同主席、民进党立法委员范云提到， IPAC 是全球唯一以对抗中共威权为核心的国际组织，实际的影响力不可以睇小。去年台湾高峰会已通过反制中共曲解联合国大会27/500决议文的模范决议，随后有近10个国家议会陆续通过相关议案。今年的布鲁塞尔会议亦将在8号通过联合决议。范云仲特别感谢去年萧美琴在捷克遭遇中共策划的车祸后， IPAC 是最早发声的公开谴责中共跨境镇压。台湾希望同各国携手，共同抵御中共的威权扩张。萧美琴在演讲时强调，鉴于来自中共的军事压力与日俱增，台湾在度增加国防投资，但台湾不是为了争夺霸权，而是为了维护一个以和平合作为本，而不是以武力要挟为本的国际秩序。作为民主国家，台湾相信自由的政治经济体系能带来繁荣和增长，更强大的台湾意味着更稳定的印太，稳定的印太将带来一个更安全的世界。 相信荧光幕前的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体验，一到下午的时候眼睛就打不开了，特别干特别累。那接下来这条消息大家可以仔细听一下，最近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一种由内而外的护眼方式，就是透过口服营养从内部滋养双眼，比长时间看荧幕的眼睛补充它所需要的营养。比如说叶黄素能够帮助过滤有害的蓝光，决明子能起到深层锁水的作用，缓解眼睛的干涩，再加上花青素等一些抗氧化成分，能促进眼部血液循环，缓解疲劳。健康520的润眼宝就是采用这种综合营养方案的产品。如果你亦有长期眼睛疲劳酸痛的困扰，不妨到健康520网站上了解一下这款产品的详情。在8号，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预计出席由台湾地区政治受难日互助会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争议统派团体举办的50年代白色恐怖秋季追思慰灵大会，纪念1950年代中共安插在国民党政府内部最高层中共间谍长官吴石。就事件，台湾基进党秘书长吴恩岱指出，郑亲手令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叙事合流，令反共保台彻底变成笑话，更令中国国民党再亦分不清自己是哪个了。吴恩岱发表文章提及郑丽文要将中国国民党卖给中共了。前几日我们先透露分享过，那部当红中国剧《沉默的荣耀》是中国共产党想用来对抗中国国民党的叙事，重新包装促统的正当性。吴恩岱表示，中国国民党不但没有警觉郑丽文将出席由中国促统政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在马长丁举办的白色恐怖秋季追思慰灵大会，而马长丁就是《沉默的荣耀》剧里面中国国民党将吴石处决的地方。这个画面真是讽刺，中国共产党拿中国国民党的恶行来宣传统一，结果国民党主席还自动送上门，完美配合剧本。吴岱融表示，郑丽文这一举动不单只是政治投机，而是拆穿中国国民党假反共、真投共的假面目。他亲手令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叙事合流，令那句反共保台彻底变成笑话，更令中国国民党都不知道自己是哪个了。吴恩岱认为，讽刺的是他在党主席选举时就被怀疑是靠中国暗助上位，而家他选择亲赴这一场由统战团体举办的白色恐怖追思会，那就不单止是政治操作，而是一种宣示中国国民党不再需要伪装，因为他已经准备好要被中国接收。白色恐怖的加害者和今日的统战分部在同一个制台上共鸣。吴恩岱最后说，郑丽文没有替共产党洗白国民党的历史，他只是令国民党亲手毁了自己最后一些假象。台湾人到底什么时候才会体验这出戏呢？俄罗斯财政部在7号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莫斯科10月份的石油和天然气税收收入为8886亿卢布，约折合110亿美元，相对于去年十月的12000亿卢布暴跌了27%。商业内幕报道，这一次大幅下跌是由于原油价格疲弱、卢布走强，以及西方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加强制裁所致的。报道指出，这种压力预计还会加剧。十月底，美国财政部对俄罗斯最大的两间石油公司，俄罗斯石油公司和卢克石油公司的金融部门实施了制裁。这两间公司合计日产量约300万桶，几乎占俄罗斯海运石油出口总量的一半。即使最初民众担心新的限制措施可能会收紧全球供应并推高油价，但最初的短暂上升之后，市场基本上对事件不以为意。 美国西德州中质原油期货价格在每桶60元左右，而国际布兰特原油价格徘徊在每桶64元附近。由于供应充足和需求疲弱，今年以来两者的价格均下跌约 15%。 即使俄罗斯已成功透过影子船队、非西方保险和非美元支付系统转移了大部分原油，但根据美国最新的制裁措施，买家仍然可能面临日益增长的合规风险。报道指出，卢布走强、原油价格疲弱以及西方的压力，已令克里姆林宫的军事开支捉襟见肘。挪威主要公共交通营运商 Ruter 表示，上个星期的一项测试显示，中国巴士制造商宇通集团可以进入他们的巴士控制系统，对每辆巴士进行软件更新和诊断。 Ruter 公司说，理论上这个可能被用来影响巴士的运作，在远程令巴士停驶。南德意志报报道说，挪威正在逐步将它的巴士更换为电动巴士，出于对潜在安全风险的担心，对已有电动巴士进行了封闭式测试。测试显示，荷兰生产的 VDL 巴士没有远程软件更新的功能，而中国制造的巴士则具备这个功能。美联社报道指出， Ruter 负责营运挪威一半的公共交通，拥有100多辆宇通客车。公司的行政总裁延森发表声明表示，测试之后，我们由最初的担心变成有具体的认知，明白怎样去建立一个安全的系统，以防止巴士数据系统遭受未经授权的活动或黑客攻击。与此同时，另一个丹麦运输公司 Movia 亦发现中国制的宇通电动巴士有安全漏洞，而且这个不是中国电动巴士独有的问题，而是所有内建中国电子零件的车辆和设备都面临的问题。卫报报道，宇通声明表示，严格遵守车辆营运地区的法例，资料储存在德国，只是用于车辆维修保养和改善，以符合客户售后服务需求。宇通官网显示，公司几十年来已经向欧洲、非洲、拉丁美洲及亚太地区销售几万辆巴士。香港传媒大亨、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被中共囚禁超过四年，最近他的仔黎崇恩到了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的年度会议，请求各国议员联合发声，要求中共立刻无条件释放黎智英。黎崇恩在会上简短发言，表示父亲一直以捍卫新闻自由和民主价值为信念，就因为中共实施的港版国安法被逮捕，从2020年12月开始就被单独囚禁，到现在已经超过1760日。他回忆说，苹果日报在他父亲被捕后仍然努力出版，直到2021年6月被港府强迫结束。从那时开始，香港的新闻自由很快恶化。黎崇恩指出，现在香港大约有1900名政治犯，但几年前一个都没有。黎崇恩感谢国际社会一直关心香港和黎智英的情况，但他希望各国议员能够在自己国会中公开发表跨党派声明，要求中共释放黎智英。他说，无论你们的国家跟中共是谈贸易、人权定是安全问题，都请优先处理我爸爸的案件。他警告，如果黎智英在狱中过世，会重创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声誉，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害。中共现在还有机会，但如果错过这个机会，后果会很严重。这次会议中，多位议员亦表示会继续关注黎智英的案件，并计划提出正式谴责中共的声明。夜晚黑长期熬夜看手机、打游戏机，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生活日常。近一个月， 浙江连续出现八宗的脑膜炎病人，平均年龄26岁，最小的才16岁，其中一位30岁后生仔智力退到去得翻3岁，他们的共同特征就是熬夜按手机。在11月7日，标签为30岁小伙长期熬夜智力退回3岁的话题冲上微博热搜。30岁的打工仔小张，日头就在工厂打工，夜晚就没事做，在宿舍度打游戏机，经常就打到凌晨。事发当日，工厂发现他没上班，就去宿舍找他，发现他睡在床上，说话含糊不清，发着高烧。医生通过抽骨髓检查，确诊为病毒性脑膜炎半脑炎，转入 ICU 进行抢救。病情稳定之后，小张智力退到得翻3岁的水平，无法正常说话，肢体运动能力大幅下降，生活完全不能够自理。无独有偶，综合大陆媒体报道，25岁的小李每日都在度揿手机睇影片，到凌晨3、4点先至瞓觉。半个月前，他开始出现发烧症状，体温最高达到38度，仲有持续头胀。医院诊断结果是脑膜炎。网友表示，真是有的。有一个家庭，他们的小朋友就是这样了。17、18岁的时候，日日晚上不睡觉，挂住打机，有一天突然就晕了，送去医院抢救了3个月，执回条命，但是人就痴痴呆呆了。症状同呢个新闻描述嘅一模一样，父母日日到处求医，亦医唔好，伤咗个脑啦。仲有网友表示，揿手机到深夜嘅人越嚟越多，近视嘅亦越嚟越多。从今日开始，大家就早睡早起，揿少啲手机啦。即时新闻嘅内容就到呢度，跟住系美东时间中午12点嘅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睇。唔好唔记得点赞同订阅，多谢大家嘅支持，再见。